各位三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六卷现在已经到最后一段，经文在第30页，就是戒大妄语，上次讲到深山苦海不成沙脉，上次讲到这里，前面的意思是说，没有正果说正果，犯这个大妄语，将来果报很严重啊，会沉沦于这个三途的苦海，就是在地狱恶鬼畜生当中啊，受苦无量啊。那么不但是当时不成三脉啊，而且将来还要堕落，所以啊不可以犯这个大妄语。接下去的经文是说，纵然真正正果的圣者菩萨阿罗汉，他如果是事先在世间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他也不会把他自己所证的果位说出来，都视同凡夫啊来做众生事业。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我灭度后，只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做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百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云女、寡妇、奸偷、土犯，与其同时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学佛灭因，学佛灭因，亲言未学，唯除命中应有为父，应有一父。就是这一段文呢、说明诸佛菩萨、阿罗汉誓愿在世间，他不会把自己的真正的身份泄露出来。我灭度后，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佛说我入灭以后，你们释迦牟尼佛住世啊只有80年，到了80岁入灭了，入灭以后佛的正法住世间1000年，相法1000年，那么然后末法就是10000年，现在这主要是指的末法时代。佛入灭以后，正法相法都过去了，到了末法的时代，佛指命诸大菩萨、正果的阿罗汉应身，就是应化在这个世间的身份，生彼末法之中，就是这个末法时代，末法10000年当中啊，只要有因缘可以做度化事业，那么这些阿罗汉大菩萨受佛的指命啊，他就会应生生在这个世间现种种的身形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应生跟化身不一样啊，应生呢、就是应现在世间有生有灭，像释迦牟尼佛啊有降生，然后出家修行成佛说法，最后入涅槃，他有一定的时间，有生有灭，跟世间人的情况一样啊，这就叫做应身啊。化身那是无而复有啊，叫做化，本来没有，忽然之间现出一个身形来，现出一个身体，那么说法度众啊，因缘尽了他就走了，就突然之间不见了啊，那个时间不等啊，最短的几分钟。那么这种的化身是变化而有啊，不像这个应身呢、是有生有灭，是同人间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应身跟化身不一样。这里说的应身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法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会示现在人间 生灭跟世间一样，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尽作度化众生啊，救苦救难的这个事业，所以叫做度诸轮转。轮转就是众生有轮回生死，在三界六道中转变不停啊，天上人间这是善业受生，地狱恶鬼那是恶业受生的地方。那么度这些轮转六道的众生，使他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做种种行啊，来做度诸众生啊，轮回生死使他解脱的事业。那么他究竟现些什么样的身份呢？或做沙门，或是不一定。那么他现在出现在人间了，或者是做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沙门是出家人的通称啊，不是用沙子去做门了。这是印度的梵语，翻成中国话就是勤修，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意思，就是出家人啊。沙门代表出家人啊。那么就诸佛菩萨、阿罗汉等，或者是视线做出家人呢，来在人间啊，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比较大家所明白、所了知的，像唐朝的冯干和尚啊，冯干禅师，这是后来寒山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啊，寒山大师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实德是普贤菩萨化身，他们都有身体的，跟我们人一样。冯干啊，他住在天台山果亲寺啊，他平常大家看他就是跟我们人一样啊，啊，是个老修行啊。不过有的时候他有奇迹，他在山里啊，虎跟住他，老虎跟住他，啊，他也跟这些山上的恶兽说法，啊。那么这个寒山石的当中，寒山他怎么样来不得而知，他也是住在果亲寺。石德是红干禅是捡到的，石是捡到舅舅啊。因为红干禅是有一天下山，在路边呢有一个小孩子在哭啊，那么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只有两三岁吧啊，那么他看到问他也还不了解，也不知道啊是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因此他只好把他捡起来，我说在路边也饿死啊，那么捡回去那么找一个在家居士啊来帮他照顾，等到长大到七岁了可以做小沙弥了，就带到这个果亲寺去当小沙弥。那么因为他是路边捡到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石德，石德啊。20年前有人说我有一点像石德啊，没有错，我也是我的父母捡到的啊，不过在家里捡到，不是外边捡到就是了。而那个石德他由冯干禅师捡到之后养大了，后来啊等到石德长大啊成为大比丘了，那么就有寒山来跟他啊这个两个人有伴了，那经常啊说说笑笑啊疯疯癫癫，人家瞧不起他啊。那么后来因为冯干把他说破了，就见不到他了。冯干到了天台县，那个县官，这个李修云，他犯这个头痛很严重，什么药都治不好。那么冯干来看他，他说我头痛啊，没有办法呀。他说来，一杯水来，我来帮你治。不晓得他念的什么咒，念好了，把这个水往他头上洒一洒，哎，头痛就好了。哦，不得了。这个就真是神奇的事情，因为这个念的什么不知道，水一洒头痛好了。那么因此啊冯干就跟他说，你好好的调养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李修云就问说，那你住哪里呀？他说我住在果亲寺，山上的果亲寺。他说那边有没有像你这样的这个大师傅啊？他说有啊， 山上有寒山石德啊，跟他说，寒山就是文殊菩萨化身，石德就是普贤菩萨化身，你去见他吧。啊，那么后来女的去山上去见，那么看到这个寒山石德两个人在厨房里啊，在那里烧火说说笑笑，那么人家指明是寒山石德，他就拜啊，他说你怎么拜我啊，他就一直走往外边跑啊，他说我听说冯干禅是跟我说，说你是文殊普贤化身了、啊、所以我来拜。说哎，冯干饶舌都说话了，弥陀不拜拜我何为啊，他跟他说冯干是阿弥陀佛化身，你不拜来拜我做什么，所以他三个人的这个真正的身份都泄露出来了啊，所以寒山就跑到这个寒岩啊石洞啊跑进去，石门关起来，从此就他们寒山石的两个人都在里面，后来就没有了。冯干嘛，从此他被说破之后也就不见了，不晓得哪里去了。所以等到他的真正名字给人知道了以后就见不到啊，所以这经文说他必定不会把他的真正的身份表现出来，等到露出来了他就走了。这是释迦沙门冯干啦、寒山石的这个比较的常讲，不必细讲。释迦做白衣，白衣是印度在家人的称呼啊，都称白衣，因为他们穿的都是穿白的，就是做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学佛呢，在中国佛教里，像唐朝像南北朝的时候，南朝南齐到梁朝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善慧大士，他姓傅啊，称他傅大士，那都是菩萨化身啊。那么还有唐朝的彭公啊，修禅开悟的啊，他亲近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啊，参禅开悟之后啊，他一家人都开悟，他一家，他彭公夫妇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这一家四个人通通参禅开悟啊。像这类人都是不是菩萨化身就是罗汉化身，那么差不多像庞公之类都是菩萨化身的啊，所以释迦白羽居士啊，像这个善慧大师就是夫大师啊，像彭公啊，人王宰官童男童女，这些在前面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里面说过了啊，这就是应以猴身得度，即现猴身而为说法。应当要用人身得度的，就现人身；要人王得度的，现人王身。宰官就是做官的，文武百官。童男童女啊，这个在三十二应前面都已经说过，情况是一样的，就是需要这些身份来度的佛菩萨、阿罗汉，现这类身呢、啊、来做度化啊。那么乃至如是，乃至如是至直上文，像上文所说的这些人物，佛菩萨、阿罗汉，他都会随时啊印象世间，乃至是略掉其他各种身份啊。那上面是现这个善的好的，后面是现这个比较受益恶法的，也会现身了、啊、就是叫做性恶法门了、啊、前面是性善，这里是现性恶法门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是在云泥寡妇监偷土犯里面，需要有人可以度的，他也会现身在里面。淫女啊，就是一些这个唱谣啊卖淫的啊，这些肮脏的地方，说不定佛菩萨也会发生在里面。没有真正的例子可举，但是啊，我知道有一位禅师，有一点类似，跟这个畅聊淫女的地方有连带关系。就是有一位禅师啊，他的身份是在畅聊里面生的啊。所以他没有姓，因为他的爸爸是谁不知道啊，没有姓也没有名啊。六七岁的时候啊，就把他送到寺庙去出家了啊。那么出家以后啊，他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学佛， 对佛法很喜爱，等到他出家当小沙弥，尤其对于这个参禅呢、啊，他好像是过来人，很有啊这个欢喜修学的这个情况。后来他就到五祖山亲近这个师戒禅师，师父的师，戒律的戒，是吧？五祖山师戒禅师，历史上就叫做五祖师戒啊，简称叫做五祖戒。他亲近五祖师戒禅师啊，参禅开悟了啊，开悟之后那么在五祖山上，当时师戒禅师做方丈，那么就叫这个参禅开悟的这个人，叫他在库房里呀、啊、当库头，管常住的库房的东西啊。那么他这个人当库头，他出家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自宝，自己的自，宝物的宝，七宝的宝。自宝当库头，五祖啊，五祖山的世界禅师，他有一天呢、啊，可能是感冒有病，需要生姜来熬汤治病，那么就叫师姐到库房去问自宝库头说：“方丈和尚要生姜。”那么这个库头说：“哎，不行，这常住的东西怎么可以吃用啊？”那么这个既然不给吗？师姐就回去跟世界禅师说：“他说常住的东西不能吃用哎。”这个方丈和尚师戒禅师就说：“拿钱去帮我买。”说拿钱去向库头买。方丈和尚说：“跟你买了，买生姜了。好，有钱买可以，常住的东西不能私用。钱买可以，拿钱来跟他买，按照规定多少就多少。那么然后生姜拿回去给这个师戒禅师去做药。后来啊，洞山。”啊，就是曹洞宗的开元的地方，洞山的这个当时的方丈啊，小通禅师啊入灭了，没有人可以继承啊这个洞山的法位，那么因此这个地方的首长啊就要求这个师戒禅师介绍，说你得找一个人呢、啊、到我这边来当方丈啊，领导人修行啊。那么这个介绍谁啊？师戒禅师就说：“卖生姜汉住的，卖生姜的可以，就是叫自保去当方丈啊。他是卖生姜的，因为他卖生姜给方丈和尚。所以由此啊，这个故事出来之后，后人呢、啊、就跟这个杨吉方慧禅师的这个点灯的事情，两个把它做成一个名对：杨吉灯盏明千古，保寿生姜腊万年。”保寿就是自保禅师，因为他是寿州人，他是寿州的唱鸟声的啊，因为他是寿州人，所以称他叫做保寿，就是自保是寿州人，他卖生姜给世界禅师，所以他的生姜是腊万年的啊。阳气灯盏明千古，保寿生姜腊万年。大陆丛林的库房啊，房门据说都挂这个对联啊，就显示这个当库头的要不能顺失，就是方丈和尚也不能随便啊。所以师戒禅师就是要生姜也要拿钱去买，就是卖生姜汉啊。他说卖生姜汉可以当洞山的住持啊，所以就把这个自保禅师请到这个洞山去啊，当方丈和尚。而这个自保他开悟之后啊，他曾出来去外边呢、啊、去参访去游行一段时间。他出来参访的时候啊，有一天啊，到了街上啊，天黑了，没有地方住在旅社，而这个旅社跟畅寮隔壁啊，而他跑错了，跑到这个畅寮里面去，这个畅尼就把他拉进去到这个云里的房间里面去，他一看情况不对，想要走啊，他不让他走，你不能走了，已经进来不准走啊，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在这个墙脚下，就是床边呐、啊，墙脚下把这个具铺开来，就在那里盘腿打坐。哦，那天晚上这个淫女怎么样子去弄他，他都是不动。他坐在哪里就像一块大石头，搬也搬不动啊， 摸摸看呢，他只有呼吸，鼻子有呼吸，眼睛闭起来，什么都不理。你怎么去弄他，他还是坐，就是不动，一直坐到天亮。坐到天亮了，他就出去啊，门一开要出，他就出去。那么这个云里问他要钱呢、啊？哎，你住在我的房间要钱呢、啊？没有钱你怎么能走啊？好，钱就钱吧，给你吧，给了钱才走。哈、啊，所以我说，这个人呢、啊，以这个所谓经文里面所说的云里的这个情况，有一点类似啊，因为他是在那个地方生的。可是他成为一代祖师啊，很了不起，人家不晓得他的境界。后来人家请把他请到这个归宗啊，就是庐山的归宗寺啊，去当方丈。有一天这个听到有官来啊，前面的有人在这个开路啊，他正好这个智宝禅师啊拿着拐杖出来，在路上碰到那个青柱的，来来来，闪开闪开，你不能在这里。他为什么？这后边有大官来。这什么官呢？燕尾，就是燕的县里的武官呢、啊、武官来。然后他就站在旁边啊，很奇怪的，这个县尾啊，这个尾官呢、啊、就是武官的这个首领吧，他到了这个他的面前呢、啊、马，他是骑着马的，马到了宝寿禅师的面前跪下去不走了。这个大官差一点就摘下来。哟，这么奇怪，这个马向他跪，向这个大和尚跪。因此啊，这个围观赶快下来向这个智宝禅师顶礼啊，然后马才起来才走啊。所以人家才知道这个不简单了、啊、连这个大官的骑的马看到他还要要跪下来啊，那么大官不拜主他就不走。这是一个。还有啊，在归宗的时候，他有一次啊，半夜那个山神啊，用这个这个肩机，就是肩膀上背在后边，人背在后边的那种肩机，上山都用这种的啊。他用肩机啊，这个山神用肩机就把这个智宝禅师背在这个肩机上。背在肩机上做什么呢？绕这个归宗寺的大圈圈，绕了两三圈啊。那么这个智宝禅师说，你搞什么？哎，你把我抬到方丈去，不要在外边了。哎，这个山神就把他抬到方丈去啊，把他放下来，然后向他顶礼才出来。哎，他就是把这个智宝禅师背在背上坐在肩颈上去绕佛绕三圈，然后啊再把他送到方丈啊。说山神上前这样恭敬他，那不得了的啊。所以可见这个人纵然是生在那么肮脏的地方，可是他的佛性是清净庄严啊，而且成就的这个情况非常之大。那么其他的事情，究竟他在什么时候入灭不知道啊，因为后来的事情啊在所有的传记里面没有记载。那么这是显示这个宝寿僧江智宝禅师啊，他好像以这个情况有一点连带关系，拿来做参考啊。寡妇就是在家守寡的哈，这种妇人说不定也有佛菩萨化身啊，但这个没有例子啊。奸就是做不好的事情，那就是奸总包含世间做不好的事情的。偷是偷盗啊，例如说有些做小偷的啊，那么如果可以度化，佛菩萨阿罗汉也会实现。屠是屠宰，屠宰就是专门做杀生事业的。看过涅槃经吗？涅槃经里面说有一位广阿屠儿啊，就是名字叫做广阿，广大额头可能额头很广吧，他是专门做屠宰事业的。他一发现信佛学佛呀，放下屠刀啊，一般说是立地成佛，实际上在经文里面是说是贤劫千佛之一。贤劫千佛，现在释迦牟尼佛第四尊，后边还有996，那么他就是贤劫千佛里面的一尊。广二屠夷屠儿本来是杀猪的结果他放下屠刀那么就当下就是成为千佛之一宿，不晓得哪一位的啊。这是涅槃经说的。 在中国佛教里面也有这个例子，宋朝啊、这个佛建慧存禅师的佛建慧存禅师的徒孙了、这个人名字叫做思业，思维的思，业力的业啊、这个思业禅师啊，他在家的时候是杀猪的啊、天天宰猪杀猪，杀了很多。有一天呢、很奇怪了，他这个杀猪的刀插进这个猪的喉咙的时候啊，插进去就好像插到他自己心里一样，哦，觉得好痛苦好难过，突然之间开悟了啊、他马上就觉得啊，我过去杀戒太重了，赶快出家修行了。所以他当下就说了一首偈颂啊、昨日夜叉心，今天菩萨面，菩萨与夜叉不隔一条线，说了这个句诵。他说我昨天还是杀猪的，今天我出家了，昨日夜叉心，好像夜叉鬼一样啊，专门杀生。今日菩萨面，我今天现出菩萨面相来，我学佛了，就是出家受戒啊，去参禅。所以他说菩萨跟夜叉不隔一条线，实际上是同一体了啊，菩萨与夜叉不隔一条线。那么他是去亲近这个文殊院的新道禅师，新道禅师是佛建慧存禅师的弟子啊、在佛建慧存禅师座下参禅开悟的。而这个思业禅师是去亲近这个文殊院的新道禅师参禅开悟啊、那么这是说明杀猪本来是个十六恶律仪之一，本来是专门做这个杀业的。可是啊，他有一天突然之间善根发现了，他也会发心修行，结果啊、就是也大开大悟啊、成为一代了不起的禅师啊、那叫做思业禅师。他究竟思业禅师什么时候入灭也不知道，因为其他的历史没有了。那么只知道这个他的师父新道禅师啊，现在报纸上也有一位新道啊，不是他哟，不要搞错了啊，这是宋朝人，宋朝到南宋初期啊，他在这个宋高宗的建炎三年呢、1129还在世间，就是这个新道法师还在世间啊。那么后来究竟他什么时候入灭也不知道，因为新道禅师是跟这个慧存禅师，佛建慧存禅师啊，佛建慧存禅师是五祖山法眼禅师的弟子。那么这是图贩是贩卖，做一些做生意的人啊，那么他也会啊，佛菩萨寺院在里面呢做助生事业啊。与其同事，跟这些人同事啊，就是是设法之一啊，不是碍于例行同事，跟他们同样的这个情况而来做度生事业。那么所以他在里面呢，就是在恶法里面，他用意就是要称赞佛圣，赞叹佛法，让他慢慢呢断恶修善，趋向于这个佛法，令其身心入三摩地。佛菩萨示现在这里面，就要使令这类人呢，无论是身体心地都能如此修行啊，证入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让这些人都能证入三脉，就是好的像沙门居士等，坏的像云男云女之类，寡妇啊、奸脱毒贩，他都能够使他断烦恼了生死而证入三脉。这些圣者他示现在里面，他一定不会说他是某某人啊，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他真正正果的他尚且不会说出来。如果他表现说出来他是什么人，那么他必定要离开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示现在世间的这些圣者，除掉他要入灭啊，才会所谓明明的表现一些啊，认为让人知道他是某某佛菩萨示现，就是前面的像这个寒山师德之类， 等到他的真正的面孔别人知道之后，他就离开了，所以他不会学佛密因，学识泄露。佛所交代要用秘密的，不让人知道他是佛菩萨啊，或者是阿罗汉，他的修因啊，怎么样的正果，这些不会说明，只是说他跟普通一般凡夫一样，等到最后他才会有所表现，所以他不会亲言未学。这句话亲言未学的那个未字啊，有些经本写的末，本末的末，这个字两个字很相很有点很相同的地方啊。未是上一横短，下一横长，末是上一横长，下一横短。所以究竟是亲言未学还是亲言末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个人看的本质是写的未晓的未学的，他就用未学的意思解释，就是说我也是一般还没有学到的人呐，未学就是说我连学人都还不是啊，怎么敢说我是正果的呢？亲言未学，亲是随便讲的，亲言如果是亲言默学吗？有人解释说他只说我是默学，我还是初学的，我是默学，他不会表现他的真正身份，说我只是默学而已，用这种方式来遮掩他的真正身份所以如果有人问他，我只是默学而已了或者是说我还是未有学呢，未学就是我还没有到学人的阶位呢，学有学，初国二国三国都是有学，四国才是无学，我上学还不是有学的，何况是无学呢？这是亲言未学，这两种说法都可以通。那么真正是这个原文是未还是末，没有办法决定，因为这个字因为太相似了，很容易在写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在古代的解释所有的著书里面，如果他看的书本是未学，他就用未学解释，如果他看的是墨学，他就用墨学的话来解释，通通都是表现他自己认为我还没有学到，我还没有到这个某某阶位，我尚且是个凡夫怎么敢说我是佛菩萨阿罗汉真正正果的人尚且不说，何况你呀丝毫没有真没有证，你自己就随便乱说我是证到什么国什么国，那怎么可以啊？这个问题是太严重的。后文又讲了唯徒命中啊应有一副，唯单单除掉这个视线的菩萨阿罗汉，因为他是应身嘛，前面讲过了，应身是有生有灭就是将要命中，他的生命将要终了了那么例如说红干禅师寒山拾得什么时候命中不得而知，但是等到被人全部知道他是某某佛菩萨，那么从此之后就见不到他，这等于是命中因有为父，因不是显明的，不是显明的用不是很显明的话来表达让人知道他是某某人，就像红干他是弥陀化身，他自己不会说，由寒山拾的嘴里说出来寒山拾的是文殊普贤，他自己也不会说，由红干的嘴里说出来说他是文殊普贤化身因此之故啊凡是示现在世间做度化众生事业的这些圣者，他一定不会说他是某某人只是到他临将要命中的时候少少有所表现如果他在世间呢要做度化事业，而实际上他会现一些神通如果他现神通了，他必定会装疯装癫，不会规规矩矩，像寒山拾得他们哈，都还是规矩的人物就是说话人家听不懂就是。可是如果他被人知道 他是什么人，那么他必定是不能住在世间，以封建的方式来遮掩他的地位。有一个人就是宋朝啊，人家大家称他叫做地颠和尚，就是道地，道地禅师啊，道地是灵隐寺啊，杭州灵隐寺慧圆禅师的弟子啊，法名叫做道地，因为他都是装作疯疯癫癫，所以啊人家称他叫做地癫。所谓地癫，他并不是真癫，是假癫。为了要遮掩他的身份，所以他就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那么根据他的历史记载，道济禅师啊，他是五白应真，就是五白阿罗汉里面有一位来世间呢学习菩萨道，所以装疯作癫来表现啊。那么这个话没说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